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
1月1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1月15号披露了较早前未曾发表的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或与全球疫情有关的情报资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离任之前再度针对北京处理病毒疫情提出批评，并敦促世界卫生组织对这样的可能的关系进行透明彻底的调查。在1月15号国务院发表的一个书面声明中，蓬佩奥说美国一再呼吁针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透明彻底调查，了解全球大流行病的起源对于全球公共卫生、经济复苏和国际安全都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一个调查小组这个星期抵达中国，这些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将试图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为了协助世卫组织调查小组的重要工作，美国政府愿意分享有关2019年中国政府实验室内活动的新资讯。在国务院发表的这份声明中，蓬佩奥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数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天，也即首宗确诊病例之前，出现了同新冠肺炎及季节性疾病一致的症状。蓬佩奥说，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正丽曾经公开表示，该研究所员工和学生在相关病毒方面零感染，而新的信息则令人质疑他的讲话是否可信的。此外，蓬佩奥称，新的情报显示，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
会日前公布最新的报告，对2021年世界各地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做出预测。报告首次将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爆发严重危机列为全球潜在冲突中的最高级别。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报告认为在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拜登新政府将不得不应对的一系列紧迫的国内危机的同时，美国政策制定者不应忽视出现严重国际冲突的风险。外交关系协会下属的预防行动中心从2008年起每年就根据来年的预防优先次序发表报告，来到预测和评估可能爆发或者升级的潜在冲突或危机。过去13年来，该中心在每年秋季对几百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要求他们列出未来12个月全球30个潜在危机或冲突的因素，评估他们发生的机会率以及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影响。风险评估表依发生机会率和利益冲突的程度分为三级。在2021年预防优先次序调查报告给予大众几项重要的启发。首先，对北韩进一步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担忧是今年最重要的突发事件。专家都认为这个既是一种高的可能性，也是一种高影响风险。据观察，拜登过渡团队对北韩构成的威胁几乎没有表态，不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似乎有意去挑战新一届美国政府。继早前远足人士揭发香港最高山峰大帽山雷达站被解放军涂上大型的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简体字，引来网上纷纷热议之后，事隔仅约一个星期，该站再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年的最新指示，能打仗打胜仗。有市民特地上山观看此奇景，拍照留念。事件最早在1月初在面书一个名为香港行山之友的群组被网民上载照片，显示了雷达站内一座建筑物被涂上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简体字。有关贴子随即引来热爱远足人士的热议。有网民写到，大帽山最高点被解放军霸占之后，已经不是香港人可以去到的香港最高点，不去也罢，现在还有大大的简体字，不想辛苦上到去见到这些污秽的东
西。乌干达现任总统取得乌干达总统选举的胜利，但是主要竞争对手声称选举没有
敦促民众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乌干达选举委员会星期六1月16号在电视直播的记者会上宣布，在刚刚结束的乌干达总统选举中，现任总统约韦里穆塞维尼获得到58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 58.64%。 主要反对派候选人波比亚恩得票348万，占选票总数34.83%。穆塞维尼获得呢一次总统选举嘅胜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建制派议员敦促北京取消 BNO， 移民港人双重国籍，中产人士只会加快离开香港。
针对北京去年7月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英国政府为 BNO 护照持有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移民入籍的新途径，相关移民签证将会在接下来1月31日开始接受申请。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最近建议北京应该取消 BNO 护照移民的香港人中国籍以及香港居留权。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新的 BNO 移民政策受到很多香港人欢迎，他认为叶刘淑仪的建议与港人为敌，而且执行有困难。有計劃申請 BNO 移民簽證的香港中產市民表示，相關建議只會令到他對北京及港府更加反感，會加快實施移民離開香港的計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單方面制定的《港區國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實施，完全繞過香港本地的諮詢和立法程序，引起各界譁然。在《港區國安法》實施第一日，去年7月1日英國政府宣布，由於國安法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英國將會為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簡稱 BNO 的香港人提供一條移民入籍的新途徑，俗稱五加一計劃，持 BNO 護照在香港居住滿五年之後可以申請定居身份，在居留英國多一年之後可以正式申請成為英國公民。相關移民簽證將會在1月31日開始接受申請。針對 BNO 5加1移民簽證即將開始接受申請，建制派的新民黨主席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最近在報章撰文表示，是時候處理港人雙重國籍問題，建議當局可以提出一個確實的截止日期，即是 cut off day， 在那個日子之後獲取外國籍的香港人將會被視為出於自己意願，根據中國國籍法第九條放棄中國籍，亦都不再有香港居留權和投票權。葉劉淑儀星期三，即是1月13日出席電台節目表示，有關建議是他個人意見，沒有同港府或者中國內地官員討論，但是他認為相關建議讓有意移居外國的香港人想清楚後果。葉劉淑儀表示，如果北京真是這樣做，不會即時有效，因為那些香港人還未取得外國籍。他又表示，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透過釋法處理，1996年主權移交之前曾經解釋過，當香港持有外國護照的人仍然有中國籍，如果要改要再做一次釋法。出席同一個電台節目的前立法會議員及前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他相信葉劉淑儀很嬲英國，但是他不明白對方為何在北京還未有具體方案的時候獻計，形容做法是與香港人為敵。劉慧卿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BNO 5加1移民簽證計劃受到很多香港人歡迎，他早於1984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已經向英國爭取居英權，直至到去年7月北京在香港實施國安法，英國政府宣布 BNO 移民簽證計劃，可能令到葉劉淑儀認為英國政府趁火打劫，擔心掏空香港，但是劉慧卿認為香港人有自由選擇權。
咁突然間舊年北京一咗個國安法俾香港，咁英國就宣布就話要做呢樣嘢。咁楊淑儀就話人哋趁火打劫，因為佢相信咧就好多有錢人啦、有學識嘅人咧就會走曬去，咁啊掏空咗香港啦，梗係覺得嚇。咁、人哋嗰啲有錢又好，冇錢又好，佢中意去啊嘛，都唔知幾開心。其實我從來都係希望英國咧係俾國籍嗰啲啊香港嗰陣時嘅。英國公民，咁今次佢唔係俾國籍啦，佢要你5+1啦住，咁但係我問翻啲香港人，佢好開心喎、可能因為佢其實都冇乜期望嘅啦，突然間 b 一聲會有個5+1，咁所以即係啲人咁開心，咁想去，咁然後你又走出嚟講啲咁嘅説話，咁即係點啫？
刘慧卿表示，如果叶刘淑仪认为英国政府的做法不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谅解备忘录，应该是针对英国政府，而不是针对香港的苦主，他认为相当离谱。刘慧卿又表示，这个就是香港的历史，过去几十年面对前途问题，很多香港人都有多重国籍，多本护照买到安全感，如果北京取消香港人双重国籍，牵连甚广，他都认为执行上有困难。
当然中央政府是说过他是很、就是、反感的，对于英国政府这样做，那我不知道中央做什么，那所以他就献计。那当然我当然不希望北京会听他说啦，做这些事，还有怎样执行呢？因為那班人不是說、我現在給個國籍你，然後你即刻取消他的中國籍，不是的，他要5+1的、你就算移民去澳洲或者移民去加拿大都要很多年的、你追住他等到你拿到國籍，那我就搣甩你的中國籍，怎樣去執行呢？我真的完全不明白咯。
支持反送中運動、從事教育行業50多歲的中產香港市民周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6月30日實施國安法已經令她想移民離開香港，打算申請 BNO 5+1移民簽證，而最近警方以國安法大搜捕53名民主派35+初選的相關人士，令她更加速想離開香港。
原先我的計劃是可能是年中才走，但我會加速要盡快離開，都是因為上次是參加初選的53個、初選的、人士、進行大搜捕，令到我更加覺得這個地方非常之不安全，同埋令到我真的很用一種感覺，就是很討厭繼續再在這個這樣的環境生活。我亦都不希望我在這裡、再是即有 contribution 啦、即是、包括是、我已經覺得再交税給這些這樣的政府，其實亦都是幫不到我們小市民，那倒不如就我即是帶錢離開去找個新的地方，雖然那個地方可能對我來說是很陌生，亦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與其是這樣，我唯有就是孤注一掷去即是叫做賭一鋪咯。
至於葉劉淑儀建議北京取消 BNO 護照持有人申請入籍英國之後的中國籍和香港居留權，周小姐表示不會影響她的移民意欲，原本她計劃今年7、8月安頓好工作交接等的問題才離開香港，葉劉淑儀的建議只是會令她對北京和香港更加反感，反而是加速她落實移民英國的計劃。
我相信他是想制肘我們香港人帶錢逃離香港啦，咁我們都叫做一個中產階層，咁亦都即係咁辛苦喺香港，即係自己創即係有一啲成就啦。其實日唔之間要我一次過即係叫做即係真係叫做賭一鋪去離開，其實我哋好唔捨得。不過而我哋睇到個情況就真係並不樂觀嘅，因為好多時我哋睇到嘅法治方面，亦都係即係好偏離我哋以往所認知一個即係三權分立啊，或者係一個即係有法治嘅社會嘅一個即係地方咯。咁如果呢個事情如果再係越嚟越加速變壞的話，只會令到我們、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是 叫做中產人士，只會更加覺得是不安全啊，或者是很擔心我們的資產會不會做到日後我們都仲可以即係帶錢離開。咁既然即係呢一樣嘢只會加速我就係更加快啲決定，就係將啲錢同埋佢自己自身都盡快離開香港咯。
周小姐表示，她的朋友圈里面很多人都在度谈论移民，有教育界的朋友担心教师、社工等的从事公职的人员都要宣誓效忠，不能够再拥有双重国籍，都可能会考虑提早退休或者辞职离开香港。
其实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呢，现在多数大家讨论呢都是几时走和怎样走，还有啲钱怎样去开离岸户口，将啲钱先过咗去海外。人嗰度就要即係大家都是其实是睇緊，如果英国嗰边一疫情一缓和通关咗之后，我们其实陆陆续续都会走㗎啦。
据英国港侨协会去年12月中发表的研究显示，估计首两年将会有60万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人申请新的移民签证，人数远多于英国政府估计的20万人。研究报告一共有315名参加者接受问卷调查，80%表示在两年内就会移民，其中71%擁有大學學位，平均年齡37歲，年薪中位數超過港幣34萬，即大約$44,000。大多數受訪者計劃同另一半同埋子女一齊移民。研究顯示，幾乎所有受訪者都係因為擔心安全同埋自由問題而移民。有96%嘅受訪者擔心香港已經唔再係以前嘅香港。另外有67%的受訪者希望在英國有更好的居住環境，部分是為了子女未來的教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關閉特朗普社交媒體的帳號是不是有違言論自由的精神呢？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上個禮拜暴力衝擊美國國會生日事件之後，
推特、面書等美國主流社交媒體平台紛紛關閉了他的帳號，理由是特朗普發布的很多有關美國大選的信息不實，並且鼓勵了支持者的暴力行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該次的事件不單止導致美國國會認證選舉人票的過程一度中斷，仲造成了5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特朗普社交媒體帳號被封，在中國的網絡空間上引發了有關言論自由、新聞審查的激烈討論。美國社交媒體巨頭封殺特朗普帳號算不算是侵犯言論自由？中國官媒將特朗普推文被刪和中國對社交媒體的審查已是刪帖，能否是相提並論？言論自由是否應該被設置界限？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健利認為，社交媒體平台封閉特朗普的帳號正當的做法，而且是好像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這樣的社交媒體公司，亦都是有權力是這樣做。楊健利說，第一，侵害言論自由的主體是政府對於公民或者私有企業，這次的封號不是特朗普封了 Twitter 的號，而是這個第一點。第二點，這個事實大家都明白，一個公司作為資本非常龐大，成為市場的壟斷，這個時候它當然就具有很大的能量去封其他人的言論，這種情況的確是存在，這個就是比較複雜。咁推特咁嘅公司作为社交媒体平台，佢系唔系绝对嘅垄断？佢唔系，佢有好多嘅竞争者，佢的确占有好大嘅市场份额，所以佢嘅封号唔封号可能会造成言论嘅倾斜，造成对某啲人嘅公平，对某啲人嘅不公平嘅情况。但系大家系直到美国有个法律叫做通讯规范法，佢给予咗发表佢哋响社交平台上边嘅言论，佢哋唔需要负责。但是他出于对社会的善意，可以对言论进行审查。但是纽约执业律师时评人李俊俊就是认为，当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的时候，他们的做法已经构成了半国家行政行为，因此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封禁特朗普的账号构成了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他说认为念书推特这样的大型社交媒体实际上是一个公共媒体，实际上是以特朗普发的内容而不是实际上的煽动来永久关闭特朗普的账号，这一点是不受法律保护，从他的社会公权力的影响以及是他的行为得到了美国国会立法的支持，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种是叫做半国家行政行为，所以说是半政府行为，他实际上是带有政府的行为，所以他实际上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迫害。李俊俊解释说，当社交媒体的权力过大的时候，并且和政府的立场一致的时候，他们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政府的延伸。他还表示问题是怎样，在一种特殊的场合之下，微信或者社交媒体就好像推特以及是 Facebook， 他们已经行使着非常之大的社会权力，当这些社会权力以及党内一些建制派包括国家原有的法律权力吻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在川普事件当中的他是认为已经是达到了社会权力的一个部分，虽然跟微信是不一样，但是如果将特朗普当成为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可以接受，接受的理由不是因为法理上的可以接受，而是从政治立场上面接受。一些对社交媒体平台封禁特朗普账号提出批评的人士指出，推特、脸书等公司的封号的做法和中国政府封微信、关微博账号的做法是无异，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提倡言论自由、公民自由的角度。但是公民力量的杨建利表示，将 Twitter 以及 Facebook 封禁特朗普账号和微信的封号以及言论审查相提并论是完全不恰当。杨建利说，有人将微信封号禁言以及推特的这次禁言相比完全是错误，原因微信和它背后的公司腾讯号称是私人公司，实际上是私人公司它和政府之间联系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第一它是靠政府的强烈干涉在市场上成为了一个绝对的垄断，而另外它是中国政府一直在这里实行审查、检查、盗窃信息、洗脑等等的这些功能，你可以将它比作为是公权力，当一个公权力封了你的符号、封了你的言，这个就是侵害言论自由，这个就是没什么的问题。而推特第一，它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不是靠政府的强力所得到，第二它不是扮演任何政府审查的功能，所以这一类的类比是完全错误。如果你认为这种的类比是不正确，这样他就建议大家去告推特。他仍然是有一句说话，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有法律的救济，你去告推特好，但是今天大家正在是告微信，告微信的理由刚刚好和你告推特的理由是相反，这种的类比是完全错误。亦都有一些中国官媒利用特朗普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大做文章，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月10号发表的社评话，言论自由的政治含义一直是被美国以及西方的语境掩盖，这个就是言论自由的确是存在着政治以及道德边界，对特朗普禁声令到这个含义在美国浮上水面。杨建利对于这样的论调予以驳斥，他表示中国政府刚刚好是没有资格去笑话任何的民主政府。他表示大家要防范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政府的公权力来侵害人民的言论权，这个就是大家最应该防范的。而这点就是中国政府刚刚好没有任何资格去笑话其他任何的政府，因为大家知道微信、新浪等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禁言不是这个社交媒体的主动行为，而是中国政府控制他们一定要这样做，他们在扮演一个中国政府的角色，所以这个是号称是私人企业可以作比作为是公权力进行处理，所以他来封你的言论、检查你的言论，这个就是可以告他，因为政府是没有资格在社交媒体上面禁止你的言论。发生在美国的推特限制特朗普的言论刚刚好是相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一月就任之后，预期将会迅速扭转一些特朗普总统最有争议性的移民政策。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探讨了拜登在难民、寻求庇护者以及同年入境暂缓遣返项目受益人等方面的政策计划采取的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旅行禁令、对庇护和难民制度的限制、家庭分隔、推动废除同年入境暂缓遣返项目，这些都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些移民政策，当选总统拜登承诺要予以扭转。分析人士说，新任总统可能会发布行政命令来到推翻这些政策。马里兰大学法学院教授和移民的事务主任莫林斯威尼说，所有这些特朗普总统的单边行动，他们亦都可以单边进行，可以单边推翻。比如说他预期旅行禁令将被取消，他还认为难民上限几乎立刻会是被改变，很清楚这个都是属于总统权限之内。特朗普总统为了结束同年入境暂缓遣返项目所做的努力，在他任职的四年当中激起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这个奥巴马时代的计划保护被非法带入美国的未成年人免受驱逐。特朗普说这个计划认同是非法特赦，但他承诺如果国会采取行动，他将会帮助这个项目的受益者。特朗普总统说他对这些人是有一份爱，希望国会能够帮助他们，而且做得恰当。但是国会没有采取行动，而同年入境暂缓遣返项目的命运是被卷入法庭。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法院裁决是命令美国移民机构全面恢复这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的反对者声言要继续上法庭挑战，为其他移民指导方针解套将会需要时间。斯威尼说，就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庇护政策来讲，将会是深刻而复杂的事务。特朗普制定了移民保护准则，作为他控制墨西哥边境和阻止非法移民的部分承诺。这个准则要求移民停留在墨西哥的边界城市，等待他们在美国的移民法庭听证。专家说，要撤销这个规定并且恢复庇护保护将会是最为困难。移民政策研究所政策分析师沙拉皮尔斯说，他认为他们可能会慢慢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在政府初期，他们会停止移民保护准则的新人的登记，或者让他们继续留在墨西哥。特朗普总统移民政策的支持者说，改变是必要的。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劳拉里斯说，特朗普政府试图做的是回归到原来的意图，亦就是当国会制定这个很多计划的时候的意图。他认为这个是全面的，是政府进行很多变革时候的焦点。至于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获准率降到最低纪录的难民计划，拜登已经承诺将难民上限提高到125,000人，但是分析人士说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乔治梅森大学移民研究所米歇尔·沃斯林说，在很多情况下负责安置难民的机构已经被裁撤，现在在那里工作的人正在处理其他问题，很多人离开了这些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欢迎过难民，因此他们必须要重建这些机构，并且要让他们比从前更强更好。专家说，虽然是这样，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仍然在这继续荼毒美国经济并且夺走美国人的生命，移民问题可能不会成为拜登的首要工作。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进入新年以来，新冠疫情在中国似乎有抬头的迹象，本来就面对重重障碍的民众上访维权更加艰难，他们有些已经进入了北京，有些则在本地坚持抗争。人权活动人士表示，上访是中国人治社会的历史产物，不会有效上解决社会的矛盾。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2021年1月4日，北京国家信访局新年第一个工作日，59岁的女访民杨浩刚到信访局，就收到家乡黑龙江饶河县859农场派出所发俾佢嘅短信。海外维权网报道，当局称佢嘅上访系为咗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与国家机关工作秩序，必须立即停止非法上访，否则将会对佢进行法律的制裁。江苏省维权人士夏明礼2020年底去北京上访，12月30日在北京丰台区被家乡赶赴北京的公安和居委会人员强行押回去江苏。 預計佢將會被拘押到1月10日。佢嘅太太曼海霞對美國之音話：行政拘留嘅理由係多次去國家上訪局上訪，擾亂咗國家信訪局嘅單位秩序。行政拘留10日，上訪係每一個公民嘅權利啊嘛。信訪局開門就唔係去俾老百姓去講道理咩？山東省青島市67歲嘅老訪民、前解放軍38軍退伍軍人高雲毅，因為健康碼被當局控制，冇辦法進京上訪。元旦當日，青島街頭锣鼓喧天慶祝新年，高雲毅穿住紅領章、紅帽揮軍裝，手持標語抗議自己的退休福利被貪官剝奪。高雲毅對美國之音話：而家心裏面特別不平衡㗎，覺得日子太過苦了，判了2年刑，好像被落了毒，得了10種病，生活又咁困難，再加上年輕時好歹都被中共38軍貢獻過鮮血和生命，所以心裏面特別不平衡。高雲毅2015年春節之前曾經到中共組織部中紀委門前公開要求退黨，後來因為參加了2017年全國老兵511集體上訪，接受國際傳媒採訪，被山東青島一間法院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刑2年。1月1日元旦，江西維權人士蕭青山在凛冽寒風中拉起橫額，抗議南京市雨花台區法院法官李書劍和院長陶虹枉法裁判。以上這些上訪者申訴的案情各異，主要是針對都是當地司法部門的案件判決，不過他們都要求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或者最高領導人主持公道。例如青島訪民高雲毅打出的標語稱他的小康夢是習近平和黃岐山承諾的，江西訪民蕭青山則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徹查司法領域的腐敗，打甩詐騙團伙的保護傘。北美世界日報12月27日載文說，一直都想不通為何北京要設信訪機構，可能是他曾經幫助過上訪者解決問題，否則為何全國各地這麼多人前赴後繼這樣去北京上訪呢？中國古代就有以蘭御駕月數的上訪制度。關於中共建政之後的上訪制度，退伍軍人高雲毅近日對美國之音說，當年毛主席制定信訪條例是怕了被下面的官員呃了，他想了解民情，所以就要求通過信訪聽到人民呼聲，關心人民疾苦，寫封信都可以的，信訪嘛，還有免郵票的，寄到人民日報轉毛主席收就可以了。我爸爸寫給毛主席寫過2封信，好解決到問題，馬上派人來調查。高雲毅說，當年信訪有一條就是不能夠無憾，由於是給毛主席寫信，老百姓誰夠膽無憾呢？他表示很多訪民家庭過去的類似信訪或者上訪經歷成為了支撐他們上訪的動力。不過人權活動人士胡佳對美國之音說，信訪的確是毛澤東那個年代設置的，本身帶有歷史的烙印，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法治社會完全可以信法，不需要信訪。問題是中國現在有法律制度，但是就沒有法治，亦都有憲法，沒有憲政，有法律，沒有法治的狀態。胡佳說，他曾經在北京中央和國家機關信訪部門外面見過年近90歲、身體很殘弱的老年人，一生40多年馬拉松上訪，各地訪民反映的案件大量涉及地方官員，久拖不決，都因為中共信訪機構、法院和地方官員都是貪污腐敗。胡佳說，北京處理信訪案件的周期一般都幾個月，舉報信最終會回到去被舉報人的手裏面，信訪辦一般都只是要求地方就案件協助辦理，亦就是說大量上訪案件將會回到去原發案地，講到底上訪根本就解決不到問題。訪民高雲毅認為問題就在於基層，現在為何信訪制度不靈呢？因為矛盾太多了，不過都是貪污惹的禍，他們上訪就被捉判刑，不讓你上訪，要實現零上訪， 你去咗北京，佢哋就花錢將北京買通嚟呢一套，點解決到問題啊？胡佳話：與無數各地設訪事件有關，中國當局動用維穩經費共同應對訪民，維穩促使民間打手，亦即黑保安公司應運而生，成為了中國信訪制度衍生出來的特殊行業。他本人就親眼目睹全國各地駐京辦事處人員或聘用的便衣在國家信訪部門外面通過口音或者相貌的識別現場去甄選本地訪民，然後將他們強行帶走或者監禁或者立即將他們送返原籍。江蘇省市維權人士夏明禮的太太孟海霞對美國之音說：目前我現在就是有20多個人24個小時對我限制人身自由，就在我們屋企旁邊運來一個20平方的貨櫃箱，這些人都是警察聘請回來的，據說一日就180元一個人。孟海霞說：這些保安當中一些人為了糊口不得已而為之，我曾經跟他們交流過，讓他們入我家，我說既然你們來看我就來我家，我有熱水熱茶，我可以讓你們坐在我家去看著我，不用在外面嘛。他們就對我說了，不願意入來做這樣是因為政府派來的，每日180元，飯盒都是政府人員送過來的。孟海霞說很多政府公務員都不願意現場露面，擔心從事這樣的打壓會影響他們的政績，另外大家都彼此認識，為面子應付差事，因此寧願可以聘請黑心保安公司人員代勞。胡佳說黑保安被當局要求參加維穩治安綜合治理項目，如果行動中出現糾紛，當局可以一推625，頂多檢討一句管線不理。事實上，很多上訪者對這種維穩並不買帳的，例如黑龍江饒河縣訪民楊浩在北京上訪，收到派出所恐嚇短信之後，就立即以上面早已經規定公安機關不得參與截訪等非警務活動回應，希望公安派出所不要充當維穩的打手。新京報的報導，中國信訪制度研究說，信訪制度是中國社會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有益補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中國全國人大機關的網上上訪平台已經開通，群眾信訪反映的情況被稱為監督政府工作的金礦富礦。法治日報發表河北省晋州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潘曉峰的文章，介紹當局規範和從源頭上減少上訪的治理舉措，例如對上級交辦轉送的信訪案件，一把手7個工作日內接訪或約訪，落實專家會診制度，找源頭群眾報警之後第一時間出警，第一時間調查取證，第一時間採取強制措施提升現場調解率，嚴防初信初訪轉為重信重訪，力爭一次性解決到位，定期對新發生的信訪案件進行自查，凡因執法瑕疵、執法過錯、失職屬職引發的有責信訪案件，將會依法依紀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反思和糾正日常接訪中基層執法工作的隨意和不規範問題。文章仲提到，摸清所謂前訪、鬧訪的底數，建立穩控台帳，分類施策，及時掌握信訪人的行蹤動態，將他們牢牢穩控在當地。2021年新年元旦以來，在中國大陸疫情嚴峻之下，訪民為何還要繼續頑強進京上訪，或者是在原地以不同形式去公開抗爭呢？世界新聞網的文章說，中國人傳統上都相信皇帝好、中央好、胡作非為是地方官，所以訪民對北京的信訪局都抱有希望，但是總是看到上訪人員被地方政府攔截捉回去原地，不准上訪，信訪制度實質上形同虛設。胡佳說，中國官方曾經說過信訪解決問題率是2%，如果一個制度解決問題還達不到1%，那它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是一個合理方式嗎？我接觸的信訪系統幹部對外都是冠冕堂皇、緩和矛盾的作用。 胡家昌一步指出，中央政府維持信訪制度的用意似乎是要希望將很多社會矛盾推到地方官上，往往會指責地方官吏和系統執行政策不力，或者胡作非為，而北京中央真是好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發自華盛頓報導。紐約州聯邦眾議員格雷戈里·米克斯和德州聯邦議員
麥克爾·麥考爾星期二1月12日斥責美國全球傳媒總署和美國之音的負責人將一名美國之音駐白宮記者調職的決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之音駐白宮記者維達庫斯亞拉星期一晚被告知他職務被調動。在之前幾個鐘頭，這名資深記者企圖在國務卿蓬佩奧在美國之音總部發表演說之後向他提問。他新任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米克斯和委員會的首席共和黨成員麥考爾在聯合聲明當中說，這是美聯合眾國，我們不會因為我們的記者企圖尋求問題的答案而懲罰他們，自由與公平的新聞媒體位於我們的憲法和我們的民主核心。這兩位議員呼籲美國之音就這項行動作出解釋，並且恢復維達庫斯亞拉的職務。維達庫斯亞拉在星期一晚10:30左右得到通知，說他被調往綜合報導組而不是知名度更高的白宮崗位，但並未有告知原因。一名美國之音的發言人就有關維達庫斯亞拉被重新分配職務的問題回答，說該新聞機構不會就人事問題發表評論，美國全球媒體總署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而美國之音台長有權在他認為適當的情況之下調動員工職務，但是部分新聞工作者團體和一個吹哨人組織就批評此舉是攻擊新聞自由。雖然美國之音是由美國的納稅人出資資助，但是美國之音記者在防火牆框架之下運作，這個框架的宗旨就是保護他們免受政治干擾的獨立性。不過這項傳統受到了行政總裁麥克爾派克的挑戰。這一名特朗普委任的官員作為行政總裁，在去年6月接管了美國之音的上級機構美國全球媒體總署。而白宮記者俱樂部的主席齊克米勒在一份聲明當中說，針對維達庫斯亞拉採取的行動是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攻擊。他聲明當中又說，美國之音因為維達庫斯亞拉履行他的本職提出問題而將他調職，這個對國務卿蓬佩奧在他演說當中所講的討論的理念的冒犯。米勒又說，將維達庫斯亞拉從他的報導崗位調走，傷害了所有依靠自由新聞媒體去了解美國政府行動的美國人，並且為世界各地限制新聞自由的圖謀送去安慰。維達庫斯亞拉原定星期二和特朗普總統一起出行，為美國之音的聽眾報導他在德州之行。今次訪問是特朗普在他的支持者上個禮拜暴力衝入美國國會大廈之後第一次公開露面，衝擊國會大廈事件造成5人死亡，包括一名國會警察。甚至在蓬佩奧發表演說之前，保護吹哨聯邦僱員的政府問責項目就致函美國全球媒體總署，警告有關的採訪演說的安排可能違反了確立該機構編合自主的美國之音憲章和新聞業者的操守。據政府問責項目的資深法律顧問戴維塞德對美國之音說，維達庫斯亞拉是履行他的本職，他被調職是報復性的政治干預，這個是打破防火牆的違法行為。這個組織目前正在代理超過20名現任和前任新聞工作者的投訴，他們最近幾個月以來因為不同的問題而聯絡了這個組織。麥考爾和米克斯在他們的聯合聲明當中說，得知維達庫斯亞拉在向蓬佩奧提問之後被調派到其他崗位，他們感到不滿。這兩名國會議員的聲明又說，在沒有提出採取這個舉動的正當理由的情況之下，我們認為維達庫斯亞拉應該要被復職。蓬佩奧星期一在美國之音的一次演說當中提到了美國的卓越主義，以及他認為美國之音在全球推廣美國價值觀方面的適當方式。演說結束之後，進入和萊利台長的一個簡短的問答環節。萊利並沒有向蓬佩奧提出該機構的主要新聞編輯室提出的上個禮拜國會大廈受到襲擊，或者蓬佩奧當日上午宣布也門胡塞武裝是恐怖組織的問題。當國務卿離開美國之音總部的時候，維達庫斯亞拉尾隨其後，並且企圖向蓬佩奧提問。 據當時拍攝到的視頻顯示，在蓬佩奧離開美國之音大樓的時候，維達夫斯瓦拉大聲向蓬佩奧提問，包括他是否後悔講過會順利過渡到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的說話。雖然特朗普在大選當中輸給了民主黨的拜登，而在這段視頻當中可以聽到這名記者轉向萊利，然後問他為何沒有問記者想知道答案的問題。而現場的拍攝到的視頻可以聽到這名美國之音的台長在對他作出回應問題的時候問他是誰。在維達夫斯瓦拉作出了自我介紹之後，萊利就對他說你顯然不知道怎樣去處事，並且補充說他並沒有得到授權去提問。維達夫斯瓦拉回應說他是一名記者，提問是他的本職。在被調任之前，維達夫斯瓦拉是美國之音的網站、電視和廣播節目報導白宮事務，並且為印尼語組主持一個博客的節目。他入職的時候是美國之音印尼語組的一名記者。蓬佩奧在美國之音總部發表講話的時候，懇請美國之音的記者履行職務和使命，並且維護新聞自由。在政府問責項目代表美國之音部分記者寫信給派克和萊利，對現場直播一名政府官員的講話可能會違反美國之音的規則表達了擔憂之後，這名即將離任的郭慕卿對這些記者提出了批評。美國之音管理層作出的直播蓬佩奧演說的決定被批評可能損害美國之音的信譽。美國南加州大學安聯伯格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公共外交教授尼克庫爾對美國之音說，准許對一名美國高級官員的講話進行現場直播是企圖將美國之音變成國家廣播機構。他說，當一名政府官員去到一個由國家補貼的廣播機構，並且堅持要播出特定的宣傳的時候，這個是適得其反，亦損害了這間廣播機構可能作出他是客觀的任何宣稱。庫克又說，他令到美國之音不單止淪為國家資助的廣播機構，而且是淪為一個國家廣播機構。對於維達夫斯瓦拉被調離白宮報導崗位的批評，是該機構因為派克對他的管理以及據稱企圖干預美國之音的編輯自主而招致國會議員和吹哨人保護組織批評的最新舉動。在去年11月，一個聯邦地方法院禁止派克和他的助理在有關違反防火牆的訴訟得到解決之前直接干涉美國之音。而國務院的監察長辦公室亦致函派克，提醒這一名行政總裁要保護吹哨人不能夠被報復。特別檢察官辦公室亦曾經命令這一名行政總裁調查該處官員有不當行為的指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編報導。
致力推動中國政改革，並呼籲美中兩國深度合作的人權活動家郭飛鴻，本名楊茂東，和他的太太張青在美國做癌症切除手術之後，急需家人護理，向中國總理李克強和公安部長趙克志發出緊急的公開信，呼籲他們責令廣州市公安局一举立即歸還他的護照，讓他前往美國照顧開腹手術之後的太太。郭飛鴻基於人道主義理由要求當局盡快放行的公開信在網上傳播之後，與此相關的後續進展情況備受關注。據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報導，據郭飛鴻向李克強、趙克志所發出的公開信，住在美國馬里蘭州的郭飛鴻太太張青1月9號剛剛做完腸癌半肝轉移開腹切除大手術。郭飛鴻在這封公開信中表示，他必須立即趕赴美國，全力照顧他的太太，帮他渡过人生最危险、最艰难的关口。但是他的出国护照被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一处扣押，而且据他们去年声称作为公民出国旅行自由权利的履行需要经他们批准。郭飞鸿在公开信中呼吁李克强和赵克志本乎天理、信乎人道地运用他们的执行力，帮助他解决目前这个重大而急迫的困难，责令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一处尽快时间归还他的出国护照，并且不可以做出任何非法的阻碍。郭飞鸿说，两位公仆亦为人丈夫，互相恩爱，必定有常人共情同理之心。同样重要的是，两位公仆和你们所代表的政府部门有着为中国公民的重大合法需求提供服务的职责， 有住对下属严重失职行为及时督改的义务。郭飞鸿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和平发展是今日中国的全民共识，他真诚地希望看到中国政府所有有良心者能够在新的一年对中国的人权事业做出更加有力的程序推动，令所有公民的出国旅行自由以及其他基本自由权利都得到有效的保障。郭飞鸿现年54岁，被认为是一位信仰民主自由、温和理性、倡导公民权利的民间学者，一向都不顾个人安危为公共事务和政治议题而奔波呼号，曾经因为维权行动为法轮功辩护声援，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而被当局关押了4次，2度入狱，过去15年中有11年的时间在狱中度过，被誉为民权英雄。他比李克强和赵克志的这一封公开信是郭飞鸿难得一见地在其家庭和个人重大艰难请当局帮助他维护他自身的公民权益。不过郭飞鸿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目前尚未听说李克强或者赵克志对他公开信提出的请求有任何的批示。美国之音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广州市公安局一处的相关国保对郭飞鸿表示，原则上不会阻止他紧急前赴美国照料妻子，但是按照程序需要上级批准。郭飞鸿指出，国保所讲的程序不排除当局非法要求他作出某种放弃政治权利的保证，他敦促当局不要为提出非分的要求而耽误他紧迫的行程。郭飞鸿表示，他首先要呼吁李克强和赵克志两位公仆放弃黑箱政治，简单透明地为公民办实事和大事。他说，公民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公民天大的事，你作为公仆要及时伸出援手，你伸出援手，我必然对你抱有很高很高的感激，你如果不履行职责，让我怎样去看待你呢？所以建议这两位的级别很高的公仆放弃黑箱政治，走向直接简单原始的透明政治。2009年4月，郭飞鸿的妻子张青携带一箱未成年的儿女，在美国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帮助之下，经第三个国家辗转来到美国，获得美国政府批准政治庇护。2013年10月，郭飞鸿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拘押已经80多日，当局仍然不准他和律师和家人会面。美国国会曾经为这件事举行过听证会，张青在听证会作证时指出，她丈夫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维护公民权利已经4次被捕入狱，前几次都受到酷刑的对待，并且进行过绝食抗议。郭飞鸿第4次被捕的原因是，她在2013年初同一些广东公民参加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引发的关于宪政梦的街头公众聚集辩论。当时较为感言的广东省官媒南方周末寄予对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实施宪法要求发表拥护宪政的新年献词，但是遭到中共宣传部门审查删改，引起报社编采人员集体抗议，很多自由派和无阻人士到场展开激烈的辩论。这个星期较早时候，郭飞鸿对美国之音披露，他在写给李克强和赵克志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广州市国保当日就向他的姐姐要求张青病情的 CT 诊断书。 CT 检查结果显示结肠肿瘤有在肝部转移，淋巴亦都有肿块，而手术的情况可能比诊断书上看到的严重得多。郭飞鸿表示，妻子张青的病情使他忧心如焚，度日如年。他说，我是过去30年高压政治的直接受害者，我是那种不人道的出国旅行自由限制的秘密条例的最大受害者。他说，我作为一个男人，我选择的推进自由民主的道路，我愿意承担一切，而且我2次2012年和2019年都拒绝出国，那就表明了我愿意担当什么了。我这样的人不愿意我的妻子和小孩子遭受人生重大后果，我绝对没有想到这样重大的灾祸降临到我头上，我最敬佩最亲爱的妻子头上，她是这么善良内敛，她为我们担当了这么多，
佢仲鼓起一代女性嘅一种抗争精神，系我为我嘅妻子做得太唔够啦，我好内疚，我好伤痛。郭飞鸿仲向同佢打交道嘅公安部门发出呼吁，请佢哋用其忠于职守嘅精神为佢解决嘅紧急提供帮助。郭飞鸿因为护照被广州公安冇办法办理赴美签证而发表公开信求助李克强、赵克志一事，已经在网上广泛传播，并引起权组织的关注和众多网民的同情。在美国三藩市的非政府组织义工人道中国前主席葛新对郭飞鸿目前表示关注，他以个人名义呼吁李克强总理和赵克志部长及其他中国官员摒弃政治因素考虑，立即归还郭飞鸿的私人护照，并以人道主义精神尽快处理赴美事宜。郭信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鸿一向都温和理性，作为维护公民权益、提升中国社会文明而无私奉献的优秀公民，系都有影响力。佢的个人和家庭都经受了本不应该有的磨难，中国官方应该藉此机会表达善意，无条件地还翻俾佢自由出国旅行、照料至亲的权利。郭信话，郭飞鸿先生长期受迫害打压，他曾经为争取基本人权和自由民主、尊重普世价值两度入狱，都是一些非常荒唐的理由。他现在是一个正常公民，他应该有出国的权利，尤其是他的家人遭受这么大的困难，在这么大痛苦的情况之下，希望中国政府真正关心和人道主义最基本精神，给他颁发中国护照，帮助他前赴美国提供方便。鉴于疫情期间签证方面的限制，郭飞鸿希望美国驻华使领馆的签证部门能够为他和他的姐姐杨茂平加急办理赴美签证。2019年8月7日，郭飞鸿刑满出狱之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敦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政治改革，并呼吁美中两国进行深度的合作。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正值美国政党轮替，美中关系即将可能出现新局面的微妙时刻，北京当局在郭飞鸿赴美一事上或许会有所斟酌，尽量不会向尚不确定的与华盛顿关系改善的机会制造麻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星期一，纽约市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全面启动，卫生官员说，在未来几个礼拜，全市各地将陆续设立更多的接种中心。纽约市计划在这个月底之前为至少10,000名的纽约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一说，纽约市已经开放了160多家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其中包括位于布鲁克林和布朗士的两处超大型接种中心。根据富默州长的最新决定，除了医护人员之外，年龄超过75岁的长者和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从本星期一开始可以接种疫苗。纽约市民大卫加尔文星期一接种了疫苗，他说感觉不错，令人看到希望。他留在屋企里面已经6个月了，他今年80岁，不能够冒险，这段的时间非常之不愉快。星期一接种疫苗的纽约居民对医护人员表示感激，他们期待疫苗全面接种之后，生活可以尽快恢复正常。纽约市小学教师瑞秋巴特森说，他很激动，他没想过会这么快就可以注射疫苗，他很感激，他觉得生活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正常，他知道还是需要遵守防疫限制，但是不用害怕了，这个很好。关键行业工作者布兰卡·韦加说，他一直没办法去探望80多岁的父母，没办法照顾他们，他只能够在他妹妹带他们去医院的时候提供一些帮助，打了疫苗之后希望他可以直接帮助他们。卫生官员说，在未来几个星期，新的临时接种中心将会陆续在全市各地设立。纽约市计划在本月底前为至少100万名的纽约市民接种疫苗。纽约市卫生署署长大卫乔克什说，从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往大规模疫苗接种的情况来看，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够尽快接种，他们必须确保接种范围迅速扩展，当他们看到某个优先类别的接种开始放慢之后，就迅速扩展到其他的类别，让尽可能多的人完成接种。上个星期，纽约市已经注射了超过101,000株的疫苗，目前全市总共完成了大约210,000株疫苗接种。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明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